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元萌。
大家好，我是小魏。
哎，小魏，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这个管惠堂女儿复活的事儿。上回呢，单单只是把三本福音书的记载啊，这么念了一遍，这个读的印象下来，好像路加福音比马可福音还要详细，是吧？
嗯，对。目前看这个路加福音这个长度已经是超过了马可，
因为它好多的细节在里边，这个有意思了。咱们先就一件一件来吧。开头的时候我们马上就遇见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马可跟马太都没有讲这个女儿的爹叫什么名字，是吧？
嗯，马可好像是讲了的，在五章二十二节。
哦，因为五章二十二节咱们没念，在前面这二十二节，他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这个字怎么念？雅鲁，反正不是哈佛就是了。来见耶稣，就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恳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啊，所以那个女人患了12年血漏来找他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难进呢？就是有一大堆的人干什么去啊？
拥挤他，
看热闹去。
你得看热闹。
你说这是去干什么呢？当然，我们马上就注意到，这马太福音是不是说这个哈佛先生来的时候就说我的女儿已经死了呢？啊，刚才死了。
对，马太福音是这个意思。我女儿刚才死了
啊，请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
对，
但是马可和路加呢就写的不一样，对吧？那我们要每次都要重复这件事情，就是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不一样？
这个对于当时的这个细节啊，
对啊，这头一个细节为什么不一样？
马太是直接把这个开头就是很概括性的就是描述了一遍。
对，
有一个人来求他，原因呢是因为女儿死了。
对，
马可福音呢就是把这个从这个渡船呢就是对面来到然后回来的这个场景就是全部给写明白了，
连在一块儿，是吧？
连在了一块。
嗯，
他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叫什么身份，这个回头可能也问了，然后来了之后他这个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讲了什么话，都讲得很清楚。
对，那路加福音呢，
虽然这个字这个用的不一样，但是他没有用这个直接转述啊。马可福音是直接就是用他的话是第一人称叙述。
哦，这个观察很重要，很好。
对，那路加是直接以第三人称
讲。嗯，那马太福音也是第一人称来讲吗？
对。
所以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啊？是不是圣经彼此矛盾？其实实在是。不要这么说啊，因为这是三个不一样的门徒记的，他这个记的时间上有顺序的不同啊，也可能有对象的不同，功用的不同。你知道蒙哥猜呢，这马太福音大概是斯提凡事件四散之后12个使徒留在耶路撒冷所做的这个地下工作，那他们那个时候12个使徒凑在一起要追溯从前的事情，他们只能够从他们的印象来追溯。追溯下来之后呢，大概是这么回事儿，没错。 啊，大家都同意是这么回事。好了，那这个福音书呢，可以作为大家的教材。马可福音就不太一样了，我们一再说马可福音不可能是马可以第一人称来记载，因为他那时候还小嘛，对吧？跟过的主耶稣，跟过的他的使徒大哥们，就算他有印象的话，你知道小孩很多事记不清楚的。
嗯，
你非得等到这个年纪再大一点，然后还没有像蒙哥这样老糊涂呢，那中间有一段时间呢，你记得事情是比较清楚。小孩记的事情对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的。马可福音如果真的是在对外邦人的一个教材，而且是在彼得在后面主笔的话呢，陈述的话呢，那这个肯定要对马太有些修正啊，因为他们可以有第一手的资料，他们可以去访问那个闺女嘛，对不对？那个大闺女当时十二岁，你认为她现在几岁呢？
现在在天上。
马可，我说写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他可能几岁嘛？
没有多大呀，这个当时这个对，一年之后就立马这个散了，他们可能是散之前把这个写好了嘛，对吧？耶稣
在传道的时候，我们讲过了，这个事件是耶稣传道初期还是末期了？已经
这个是属于初期吧？
我忘了到底是哪一期了啊！因为别忘了，我们福音书记载其实大部分就是在最后这么半年，我们就算它是初期好了。耶稣传道大概三年半，对不对？斯提凡事件呢，那不到一年，十二岁加四岁半，他现在多少岁了？
还不到二十岁，十七八岁。
还不到二十岁，那等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就算再加他个几年嘛，那这女孩也不过二十出头嘛，好不容易从死里复活，那主大概不会这么快让她死掉。那这个管会堂的严鲁，对吧？他大概也还没丢他的官，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第一手去问的事情。这一问呢、啊，这个细节就多了。这个细节多的时候呢，和马太福音当时凭记忆所写的呢，就可能有点不一样。那到了路加手上，路加对于这种凡是跟医学有关系的事情他就特有兴趣，他不但说他活了，他还说他灵魂回来了，你看看，嘿，现在好吧。那这个就是他首先我们看见不一样的地方。杜家也是讲说他从那个猪群跳到海里面，从那个地方回来。
对，
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这句话好像只有路加才有，
等候他。对，
马可是说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马太就没交代。
嗯，
马太直接说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啊，他这个感觉跟上文联系的还挺紧的呢。
他说什么话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他连的是这个事件，是那个进食的这个事件，就是那个旧皮囊、啊。
屋里坐席的时候，
嗯，
真的有点事件上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大概是不会错，马太福音是不会错的，就是这是、这可能是马太被呼召之后所遇见的头两个神迹，雅鲁之女啊，和这个血漏的妇人是连在一起的。这时候马太刚刚被召，他自己被召的事情大概不会错了，因为九章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然后也来跟从了，他就跟从了耶稣。然后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就好些税吏和那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说，你为什么同他们坐席呢？耶稣就对他们讲了一番话。照着马太福音讲呢，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可是马可跟路加福音就都不太同意这件事情。他们是说好像耶稣直接从海上回来的时候，众人在海边等着他，或者众人聚到耶稣那里。那众人聚到耶稣那里，你说耶稣干什么？出来跟蒙哥访问主耶稣说，你刚才到北京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怎么样？因为那个猪跳到海里的事情恐怕还没传回来的，没这么快。
对，
那他们都等候耶稣，这个就奇怪了。因为耶稣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他原来为什么说要渡到海那边去的？
哦，这个在马可和路加福音里面好像是他们在岸边讲道，讲完道之后是渡过去的。
他讲完道之后，他就吩咐门徒渡到海那边去。有没有跟他们说为什么要渡过去呢？因为你看马可福音 四章提到这个神的国啊，一粒芥菜种啊，许多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讲完了，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
嗯，
然后呢遇见风浪，然后渡到那边呢又有个被鬼附的人，耶稣把那个人救了，等于是这么回事，然后他就回来。那回来的时候众人晓不晓得他走了呢？
他如果是在那边讲道，而且我们上一次查过，他这个是他门徒啊，应该是从四散在那，然后他开始呼召这个门徒集中在船那里，然后渡岸去，对吧？
嗯嗯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风声，他肯定如果有人听到跟随他身边，他应该是藏不住啊，所以应该有人知道，他肯定是渡到那边去的。
啊，为什么众人还在那等他？或者说，众人都到海边来到他这里，哪来这么多人呢？他并不是因为耶稣把那个被群鬼所附的人救回来了，猪跳到海里了，这些事情都还没传回来。
对，
他们肯定就是说，照这样推的话，他们就是前面讲到还没听完，他们不觉得今天这个聚集已经完了。至少耶稣没给他们这样的印象，虽然看见耶稣渡船到海那边去，但是他们想说也许明天还有下一堂嘛，对不对？讲员可能吃饭去了。
还有之前这个有一个细节，这个平静风浪，这个不是有其他的船这个跟着他一起走吗？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风太大，这个耶稣虽然是救了这个门徒的船，但是我估计肯定中间有一些人他这个会有害怕往回走的吧。
哦，那肯定，或者他本来也就是在那附近，
对，
反正他一回来就把这事儿倒是传开了，这人到底是谁，对不对？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事儿传开来，那看热闹的人就多了，难怪他们在岸边等他。哎，这个有道理，这个有道理。那耶稣自己知道他上去那边就是要救这个被鬼附的人，
他肯定是远远的就看着他了。
照顾这样一个人，前面我们讲的这是马可和路加在考证之后提出来的细节，和马太的印象大概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样的，圣经我们也说过了，这个和圣经为什么不是老中写的呢？为什么这种事情不能交给老中呢？因为老中就会花剩下两千年的时间在网上吵啊，到底哪个是对的。人家马可和路加的做法很简单，这没什么好说的，都摆在那儿，好不好？所以这是头一个情节。然后当这个管会堂的人找耶稣的时候，这个形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伏在他的脚前拜他什么什么的，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马太福音就是讲来拜他，
对啊。马可福音怎么讲呢？
马可福音就是伏在他脚前。
那这个路加福音怎么讲呢？
也是伏在耶稣脚前。
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那这个人要来见耶稣，他也是怎么样？这个周围许多人到那里聚集，他需要能够钻得进来，是吧？嗯，那他为什么这时候来呢？
估计这个已经等很久了哈，他这个肯定是都已经把这个消息都已经问好了的。耶稣在这一块，
照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太远的，
就是离他家吗？是这个意思？
离他家不太远的，因为大家都跟着走，你要是很远的话，不会很多人跟着走的。如果照着刚才这个啊，我们现在不能叫你神学生了，后神学生，对不对？现在流行这个字，后现代版。照着你的这个啊闲言闲语啊，因为耶稣平静风浪这个消息一下子就可能在他们中间传开了。那你哎，小薇，你也是女儿嘛，对不对？
嗯哼。
你女儿生过病没有？
生过
病的时候你急不急啊？
哎呀，这肯定是很急啊，这不是姊妹都急疯了。
姊妹都急疯了，那就是你们是不是要生第二胎呢？
嗯，没这个准备。
还没这个准备是吧？这个小儿科医生是这么讲的，第一胎的时候呢他是治这个父母啊，第二胎的时候呢是治孩子，到了第三胎啊，这个人家根本不来找你了，听懂了吗？还有气儿没事儿。他有没有说这个女儿就是他的独女儿呢？
陆家写了这个东西，对，陆家写了独生女儿。
哟，这独生女儿可是宝贝了，
这父亲了得心疼死，这个
这不得了的事情。我女儿现在要是有什么事，我还是心疼的不得了，啥事儿都丢下来了。这女儿生病的时候，照马太的回忆是说她女儿已经死了， 实际上到马可路加呢，可能这个稍微比较更接近实情一点，就是他女儿是快要死了，快要死了又传来一个风声，这个耶稣可以平静风海，那就赶快去啊。
嗯，
这时候他不是打发仆人来了，也不是叫这个哈佛太太来啊，是耶鲁大学校长亲自出动啊，你太太在家守着这女儿，我就赶快去求啊，求这位耶稣可以平静风海的耶稣呢，他可以救我。他为什么在这个关口他有这么大的信心以及跑来找了，恐怕跟这些事都有关系的，当然我们无法确定，只能猜猜，就是咱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在此了，让我们比较进入情况吧。
就到最后这个阶段，女儿的死了，肯定这个广辉堂呢，可能就是孤注一掷了。这个只要有个办法，他肯定都会去
求。对啊，尤其这时候听见有耶稣的事儿，那更不得了了。要不然你眼睁睁看女儿死，你也舍不得走。你这么长久，你都没想出办法来。他就从女儿生病到现在这个状况，你再快也得有好几盏热茶功夫嘛，
嗯，
对吧？你这时候往哪跑呢？那你看什么时候有人有管会堂家里的人来说你女儿死了？是什么时候？走了一半的时候呢，还是他正在讲话的时候？
应该是这个血漏的妇人这件事情啊。
哦，
处理完之后，
哦，那件事情处理完之后，
对，而且是还说话的时候嘛，我估计是这个血漏的妇人这个做见证做到一半儿，
所以你看看，一命还一命嘛，你做见证耽误了别人，你讲着讲着把人家都讲死了，
毛哥这个说的这个。
不是啊，这真的事情，明明教会里面做见证，坐着坐着人家都走光了，都不信了，因为他的见证干什么？太长了，太啰嗦了，讲的太乱七八糟了，是不是？
说起这段经文呢，这个扯到我们这个神学院里面，还真是有这么一个事儿。
哎，说，这下这种东西就是好听，咱们做节目就是等这个。
是终于给我们解围了。
对。说。
其实那个事情是个发生的，也不能说巧。当时我选那个血漏妇人讲道的时候也不是刻意选的，但是他这个血漏妇人我不是选这个在这个学校讲道嘛，
嗯，
那然后之前其实有一个事情就是刚好也发生了，就是我们班上的这个有一个牧师啊，
嗯，
他有一个女儿就是去世了，
哦，
嗯，然后这个发生的是引发了这个白血病啊，类似于
是，哦，
然后当时呢这个应该来说就是已经人呢应该已经是死了，对吧？
嗯，
但是呢这个我们听到的消息反正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他们可能就是摸了这个女孩脉搏，她的体温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还有一点这个气息的这个感觉，那好像也不确定这个死了，所以当时就停了很长时间这个。
嗯，
刚刚讲到这个刚才死了呢，或者是这个还没有死，这个死不死确定的，这个都是人为的这个在弥留挽留啊，这个。
对，你这下又替马太解了围，不是替蒙哥解了围，对吧？可是你看看，那从人来看呢，那主耶稣没有马上到管会堂的家里边去，是被谁耽搁的？是被这个女人耽搁的。
对，
女人耽搁很多事情，可能他们讲的话，做见证也是。我们出去布道会也要做见证，都有个规矩的，给你五分钟，讲多少算多少啊。布道会的话你不能把那个见证摆到最后，不行的，因为你要人家带的是那个神的话，不是这个人的故事回家，
嗯，
啊，聚会完啊，圣灵的同在都很清楚，人家得救也很好，那就散啊，留下来谈谈话啊，什么什么都好，但是你这个完了之后你再有一个女人上去讲见证，这不是很合适。问题是什么呢？你告诉他五分钟，你知道他可以讲到几分钟啊？讲到五十分钟的都有。
哎，这个中途会去拦下他来吗？
那就看情况了。
不同的人可能处理就不一样了。
对，蒙哥的脸皮是很厚的。你要是带我去你们什么统战部，我站起来我就问他：“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这没什么不敢问的嘛。不是，是吧？哦，对不起，就这样子嘛，就坐下来了嘛。好奇嘛，你府上是哪？你是河南人嘛？找老乡嘛？对不对？找弟兄姐妹。那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了，我说我跟你讲说五分钟为什么这么不听话呢？她说哎，我知道你就是怕我们讲的长，所以你讲，你告诉我们说五分钟，其实就是让我们讲到十五分钟的意思。
哦，这个就跟这个中国人这个迟到不迟到哈，这个明明是七点半准时开始，
对，
然后呢就是
七点半就是7:45的意思，对，八点的意思，对。
太有意思
了。这个叫举一反三，我给他五分钟，他说十五分钟叫做刚刚好，对吧？为什么耶稣没法马上走？所以这个管会堂的到了耶稣面前，他还没走呢，他家里的人就来了啊，就告诉他说你女儿已经死了，对吧？那刚才这个后小卫解释的特好，就是说当时的人看你死了没死呢，其实不见得是很准确的啊，这都是外行人在看的。所以等这个女人做完见证了，耶稣对她说，你的信，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是路加福音记的。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闺女死了，不要劳动父子。你看这个时间多么多么的紧凑，一秒钟都不差哎。
其实这样说下来，就是或者说这些这个家里来的人，其实就是跟着这个管会堂的人就是出来了，可能
至少不是很久，因为那就完全看这个血漏的妇人做见证多长嘛。
嗯，好，但是这个我感觉耶稣不管这个能不能及时去，有没有这个妇人，反正这个女儿应该是已经死了，这就是了。
这个血漏妇人是12年，这个闺女也是12岁。
对啊，就是这么巧嘛啊，因为圣经里面绝对没有巧合的事情，
这都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你觉得一个女人她有12年的血漏，她做见证她会做多长？如果这个女人是个老钟的话，
做12年。
最麻烦就是这样，你请她做见证啊，哎，她说这个要从我上小学的时候开始讲，快，她当时的思想，她当时的看法，中学的时候怎么样，大学的时候怎么样，娶了媳妇儿以后怎么样，等她讲到主耶稣的时候，那真的是太阳快要平息了，对吧？强留主耶稣跟他一起坐下来。哎，这个女人不管怎么样，她讲完了她的见证，耶稣跟她说的，你的信救了你，女儿平平安安的去吧。就在这时候，管会堂的家里人出现了，然后就跟她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是听见谁所说的话？
就家里面来的人
呢？哎，家里来的人，不是听见雅鲁第一次报告，这是家里人来的，这个叫做 update， 对吧？哎，他马上，他没有对这个家里人说话，他也没有斥责他，他直接对谁说话？
管会堂的。
哎呀，这个其实很了不起的，对不对？这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忘记，真正需要安慰、需要信心的是谁？
管会堂的。
哎，他不是在处理这个情况，他不是在办这个事情，他非常注意哪一个是伤心人。
对，
他一切的话都是对着他说的，他不是要摆场面，不是要说好话，也不是要把这个局面控制下来，他很清楚的转过来对这个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路加福音是说，你的女儿就必得救。马可福音是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马太福音说什么？
没讲。
好了，小伟，我想我们今天查到这里就可以了。哎，我需要去给我女儿做饭了，要不然我的女儿就无法得救了。她说她肚子饿慌了。
好，
你美国小孩他都不是跟你说他肚子饿，他是肚子闹饥荒 ，I am starving， OK， 他不是说 I am hungry， 所以我再不去救女儿不行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 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